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之前几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仔细地研读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内容。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概览了旧约2000年的历史，特别要说明圣经历史当中三位伟大人物，就是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基督，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保罗解释了神应许亚伯拉罕，世上万族要因他的后裔而得福，神也颁赐律法给摩西，不但没有废掉应许，反而呢使应许显得更为必须，更为紧急。然后基督就实现了应许，使所有被律法催逼到基督面前的人都承受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今天我们会继续的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内容。保罗在这要提醒在基督里成为了神儿女的人呢，不要再次成为奴仆。我们现在看看加拉太书四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内容。加拉太书四章一到十一节这样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那在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呢，保罗将人在律法之下的状况来与人在基督里的状况呢进行了一个对比。他又根据这个对比在之后的八到十一节做出了迫切的陈词，劝导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那简单来说呢，保罗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从前我们是奴隶，但我们现在已做了儿女，这样我们岂能再回头去做奴隶呢？那现在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四章一到三节怎样去理解。这里说到人在律法之下的状况，保罗说人在律法之下就好像未成年的继承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个小孩子，他呢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但是他必须到达成年的阶段才可以真正的拥有这些的产业。照着应许他是主人，可是呢在目前他还是一无所有的。当他年幼的时候，名义上所有的产业都属于他，但那个时候呢他跟奴隶其实没有两样，因为他还要活在管家和监护人之下，由别人来管理着他的财产的。那这些管家和监护人可以指挥他、带领他、管教他， 使得这个继承人呢受到了约束，也失去了自由，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保罗就说，我们呢也是如此，在旧约时代，在基督来到之前，当我们还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呢，那我们已经是后嗣，是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继承人。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仍然未成呢真正的得着应许，就好像未成年的儿女在年幼的时候呢受到了约束一样。这到底是什么约束呢？当然我们知道所指的就是律法的捆绑了。律法是我们的监护人，是训蒙的师父，我们需要从律法下被赎出来。律法在这里被称为世俗小学，懦弱无用的小学。为什么懦弱呢？因为律法毫无救赎的力量。为什么无用呢？因为它并没有任何本钱可以赐福给我们的。好了，小学到底又是指什么呢？小学就是指基础的东西。保罗在这里就是将旧约时代比喻作为神百姓的一个小学教育的阶段，之后基督来了，就叫他们所受的教育得到了圆满。然而，接受基础性的教育，也算不上是什么受捆绑吧？这也应该是一个必须的啊，一个基本的过程吧？从神而来的律法，怎么会变成了世俗的小学呢？那我们要明白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呢，乃是说魔鬼呢将律法这个好的东西扭曲了，以求达到魔鬼心中一个邪恶的目的，为的是要将人给捆绑起来。就好像小孩子年幼的时候，监护人可以违背父亲的意思虐待这个孩子，辖制这个孩子，魔鬼呢他也照样了利用了神美善的律法，违背神的原意，叫人呢要受律法所辖制。神的本意是要借着律法揭露罪恶，催逼人前来亲近耶稣基督的。但是啊，撒旦却利用了律法暴露罪恶，叫人呢陷入一个的绝境，没有办法呢找到出路。神的本意是以律法成为人称义之前的一个步骤，但是魔鬼撒旦就用它成为了将人定死罪的最后一步。神的意思是以律法成为人进入自由的一个踏脚石，但是魔鬼撒旦却用律法做了圈套来欺骗世人，令人以为呢，哎呀，在律法的捆绑之下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加拉太书4:4提到，极致时候满足。人在律法之下受捆绑，直到基督带来救恩的日子为止。这将近呢，从历史来说呢，就1300年的时间了，是一段又长又苦的童年吧。但是，当日期满了，父所定的成长之日来了，到时人就要脱离监护人，起来自己去承继应许。神在这个时候满足的日子做了两件事。第一，神差遣了他的儿子，4:4-5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请留意哈，神的目的呢是赎出和收纳，不是单单叫人免于为奴，乃是叫我们可以成为儿女。这两节经文的重点就是，神所派来成就救赎的一位， 是完全符合资格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由肉身的母亲所生出来的，他又是人又是神，是独一无二的神人。他生在律法之下，是由犹太母亲所生，生而为犹太人，服在犹太律法之下的。在他的一生中，他顺从了律法的一切需求，成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顺服，是完全的实现了律法所要求的公义，使他呢成为了人类独一的救赎者。倘若他本身不是义人，他就不能够救赎那些不义的人；倘若他不是神的儿子，他也就不能够将人救赎出来，也不能叫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好了，第二件事，神差遣他的圣灵。第六节这样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第四节的差遣跟第六节的差呢，原文的用字和原文的时态呢，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此呢，父神做出了一个双重的差遣，既差了儿子，也差了圣灵。请留意这里怎样提到三一神哈。首先呢，神差遣他的儿子到世间来，然后神差遣他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当圣灵一进入我们的心呢，就马上呼喊阿爸父。阿爸在亚兰文呢，就是父亲的一个很亲切的称呼。耶稣亲切的向神祷告的时候呢，所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的表达的方式，正是用这一类的字眼。神差遣儿子叫我们得着了儿女的名分，也借着圣灵叫我们可以经验做儿女的事实。在我们私下热切的祷告里，我们发现自己所用的不是奴隶的言语，乃是儿女的心声了。保罗讲得很清楚，神差遣了他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向我们做出这个保证的方法，不是借着什么惊天动地的恩赐或者神迹，乃是呢借着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内在而安静的一个的见证。保罗在四章七节总结这一段的论证，他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借着神为后嗣。那这个地位的改变呢，是靠着神而来的。我们得以成为基督徒，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后嗣，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也不是因着我们的努力，乃是靠着神而得到的。就是说呢，透过神主动的施恩，首先是差遣他儿子带我们受死，然后又差遣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好好的把握这个做神儿女的身份吧，也让我们去过成圣称义的生活，千万不要回到以前做奴隶的那个阶段，也不要像从前一样是继续的受律法受行为主义的束缚。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
在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保罗将人在律法之下的状况呢，与人在基督里的状况进行了一个对比。他又根据这个对比，在八到十一节做出了迫切的陈词，劝导基督徒应当怎样的去生活。简单来说， 保罗的思路是这样的：从前我们是奴隶，但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儿女，这样我们岂能再回头去做奴隶呢？刚才呢，我们已经研习了一到七节的内容，现在就让我们继续学习经文四章八到十一节的那个教导。我们首先再重温一遍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四章一到十一节的内容，圣经到底怎样说吧。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在四章七节，保罗总结前面一段的论证的时候，他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借着神为后嗣。这样一个地位的改变呢，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来的。我们得以成为基督徒，做神的儿女、神的后嗣，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也不是因着我们的努力，乃是靠着神而得到的。就是呢，靠着神他主动的施恩，首先差遣他儿子带我们受死，然后又差遣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拥有这个儿女的名分，成为后嗣。那现在进入第八节开始呢，使徒保罗又再一次拿我们的现在和过去来进行比较，强调我们对神的认识。第八节这样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第九节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那过去我们之所以受撒旦的捆绑呢，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呢，而我们现在之所以成为儿女呢，乃在于对神的认识，而且也被神所认识。做儿女就是亲自的与神有极其密切的相交，也就是享有从神而来的永生。接着使徒要提醒和呼吁加拉太的信徒，保罗的论据是，从前你们是奴隶，现在却是儿女，从前你们并不认识神，现在却认识他，也为他所认识，那你们怎么可能回去再受奴役呢？耶稣基督释放了你们，脱离了那些低级的灵，那你们怎么还可以再任由他们来奴役你们呢？而第十节就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换句话说呢，原来加拉太信徒的信仰呢，已经倒退呢，成为一个形式上的疑文了，变成了繁文缛节，再也不是父子之间那种自由的畅快的相交。于是保罗就哀伤地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他担心过去为加拉太信徒所花的时间、心血 已经完全付诸流水，因为他们非但没有在基督里自由地长大成熟，反倒呢是回到从前的奴役的那种境况里去，宁愿做奴隶而不做儿女。这些加拉太人呢，实在愚蠢呢，竟然任由假教师这样摆布迷惑他们。这一段经文呢，有两个给我们应用的重点。第一，基督徒的生命乃是做儿女的生命。第二，谨记儿女的身份，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那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的深入认识这些的重点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生命乃是做儿女的生命，我们不再是撒旦和罪的奴仆，我们是自由的，不是受捆绑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神的奴隶，是基督的奴仆，又是信徒彼此之间的奴仆，因为我们属神属基督，又彼此相属。虽然仍然算是奴隶，但是那种生活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喜欢服侍自己的亲人呢。这种服侍乃是自由的，而且是以儿女和弟兄姊妹的态度来进行的。基督徒的生命绝对不受律法所捆绑，变成奴隶式的吹毛求疵的遵守律法条文。事实上，我们救恩的基础完全在乎相信基督他已经成全的工作，我们完全依赖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债。英国著名的复兴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他呢在牧师家庭出生，自己长大之后也成了一个牧师。他的信仰纯正，生活敬虔，为人正直，乐善好施。他和他的朋友呢，经常到牛津的监狱和工厂去探访，他们呢很关心城里贫民区的儿童，给他们粮食、教育。这一群基督徒上教堂、守圣餐、施赠、读经、进食、祷告。可是呢，他们这些虔诚的行为呢，却反而变成了枷锁。反过来呢，捆绑了他们，因为他们靠自己的虔诚，而已经不是靠那钉十字架的基督。过了好几年之后，约翰·卫斯理亲口见证说，他终于投靠了基督，单单倚靠他而得救。神就赐他内在的保证，让他知道自己的罪已经除掉了。后来他回顾这个经验说，从前我有仆役的信，还没有儿子的信。弟兄姊妹，真正的基督教是儿女的信仰，而不是奴仆的信仰。基督徒的生命乃是做儿女的生命，这是经文给我们提醒的第一个重点。但我们应当怎样活出这样的生命呢？那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呢，我们就要时刻的谨记我们的身份和意义。所以呢，这是第二点，保罗信息的精华也是，你们从前是奴仆，现在却成为儿女，你们怎么可以走回头路呢？保罗的语气是震惊而又愤怒的，加拉太人已经走了回头路，哎，这种做法是荒谬可笑的，是从根本上就否认了信徒这个新的身份，也否认了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赐。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要避免加拉太人的愚昧无知呢，我们就得留心保罗的话， 要让神的道不断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还有这个身份的意义。我们要谨记自己是在基督里的，每日读经、默想、祷告，这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重归正途，不要忘记我们做儿女的身份。我们也要对自己说，从前我是奴仆，但神已经使我成为儿女，又赐圣灵住在我的心里，我怎么可以再受奴役呢？还有，从前我并不认识神，但我现在呢，认识了他，也被他所认识，又怎么能够再回到愚昧无知的境况去呢？那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必须谨记从前受奴役的那种光景，要决心呢不走回头路。我们更加的要记住，神已经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在言行举止上与这种新的生命相配的。著名的英国信徒约翰·牛顿，他写下的诗歌《奇异恩典》呢，直到今天仍然是基督教会所宝贵的属灵遗产。牛顿是家中的独子，七岁丧母，十一岁就去当水手。后来呢，他更参加了贩卖非洲奴隶的这一种惨无人道的活动。他在罪海里头呢，可以说堕落到深渊去了。就在23岁的那一年，1748年3月10日的那一天，他坐的船遇上了大风浪，几乎沉没。他求神怜悯，神也垂听了。牛顿真的悔改，并且永远没有忘记神给他的赦罪恩典。他在自己书房壁炉架上用初体字写上了《生命记》15章15节：“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也常常纪念救恩的事情，思念从前的我跟今日的我是多么的不同，那我们呢，也必定可以更加衷心的渴望去过一种呢名副其实的新生活，去做一个呢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享有自由的属神的儿女这样的新生活。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如同不知息的